杨思绪、高力士、李辅国、程元振、于朝恩、刘希先、贾明官、窦文昶、霍先明、巨文珍、土突成璀、王守成、田令孜、杨富光、杨富公。唐朝制度设有内侍省，其官员包括内侍四人，内常侍六人，内谒者兼六人，内给事八人，谒者十二人，典引十八人，四博二人，四人六人。另设有五个局，掖庭局掌管宫人名册，宫闱局掌管宫内门禁，其下属有掌膳、给食等人员。西官局掌管宫人疾病死丧，内仆局掌管宫中供帐灯烛，内府局主管内库物资收放。五个局都有令合成，都由宦官担任。贞观年间，唐太宗规定内侍省不设置三品官，内侍是长官，品级为四品。到永淳末年，将近七十年，权力没有交给宦官，他们只在宫门守卫，穿黄衣，领俸禄而已。武则天称制期间，二十年间逐渐增加了宦官名额和职位。唐中宗生性仁慈，注重施恩，神龙年间宦官有三千多人，越级授予七品以上员外官的有千余人，但穿朱色、紫色官服的还很少。唐玄宗在位时间长了，重视宫廷内部，宦官中稍合心意者就授给三品，左右监门将军可以在门前设置旗籍。开元、天宝年间，长安有大内、大明、兴庆三宫，皇子有十宅院，皇孙有百孙院，东都有大内、上阳两宫，大致有宫女四万人，品官中穿黄衣以上的有三千人，穿朱紫的有千余人。后来李辅国随从玄宗到灵武，程元振护卫代宗，倚仗宠幸邀宠于君主，进至位居三宫，封为王爵，干预国政，但也未完全掌握兵权。代宗时，郭子仪北伐，亲王东征，于是特设官军荣宣慰使，命于朝恩担任，但自由统帅，也只是监督统领而已。唐德宗为躲避京师之难，逃往山南，宦官窦文昶、霍先明随从护卫。叛乱平定后，德宗不愿让武臣执掌重兵，左右神策、天威等军想交给宦官主管，于是设置护军中尉两员、中护军两员，分别掌管禁兵，任命窦文昶、霍先明为两中尉，从此神策清军的权力全部归于宦官。从贞元以后，宦官的威权日益炽盛，朝廷将领大多被他们当作儿子收养。藩镇统帅必须靠贿赂才能得任，国家大政的决策任凭他们喜怒，皇帝的废立由他们决定。元和末年，祸害波及皇帝，长庆年间继承大业，突然怀着枕戈待旦的愤恨，临朝听政时安逸懈怠，很快忘记了惨祸。而扶桑未满，滔天怒火已起，赏赐豪华宅地、名贵园林的没有不是灵官，朱袍紫绶的荣耀没有不是宦官。当时高品级和无品级的宦官人数共有4618人，在内参与执掌兵权，在外则监督藩镇。唐文宗承受祖宗的耻辱，痛心肘腋之患，想铲除祸根，去掉最严重的。宋申西话未出口，很快就被破家。李仲言谋划不善，几乎败坏国家，和斗之途更加紧迫，归之事更加猖狂。五十多年，祸胎越烧越旺，到昭宗末年，实在不忍听闻。臣便览前代史书，考察这些覆辙，世述大致情况，希望能穷尽根源。
为什么呢？
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，未尝没有宦官，何况在天象中也有对应，职官中多有记载。比如秦始皇、汉武帝，宫闱之内宦官以侍奉宴游，但英明睿智的君主处理得当，到荒淫昏庸的君主则追求奢侈放荡。委任藩、宗、爵与这类人装饰鸡缰、狗马等玩物，外人的话听不进去，只求顺意。即使封为武侯，还觉得赏赐太轻，封万户侯还嫌恩宠不够。如果考虑到他们捧日般殷勤效力，于是便掌握了回天之势。等到三纲错乱，四海分崩离析，袁绍进入北宫，宦官几乎全被杀光，石敏进攻邺城，宦官都被诛灭，以至于国家覆灭，不只是伤及和气，滥用刑罚逞凶，实在令人痛心。 假使当初不给予威权，只让他们在后宫服务，何止是四星中级，更是帝业长久。前代贤人把宦官比作射鼠，难道不对吗？现在记录杨思绪以下所作所为作为见解。杨思绪本姓苏，罗州石城人，被宦官杨氏收养，因受阉割在内侍省任职，参与讨伐李多作有功，越级升任迎清光禄大夫，代理内常侍。思绪有履历，残忍好杀，随从临淄王李隆基诛杀为士，于是成为临淄王的爪牙之士，多次升迁至右监门卫将军。开元初年，安南首领梅玄成叛乱，自称黑帝，与林毅、真腊国合谋攻陷安南府。玄宗下诏命思绪率兵讨伐，思绪到岭南，招募首领子弟兵马十余万，沿伏波将军旧路进军，出其不意。梅玄成突然听到官军到来，惊慌失措，无计可施，最终被官军擒获，阵前斩首，全部诛杀其党羽，堆积尸体筑成金棺后返回。开元十二年，武溪首领秦行章作乱，思绪再次受诏率兵讨伐，生擒秦行章，斩其党羽三万余级，因军功逐步加授辅国大将军。后来随从玄宗东封泰山，又加授骠骑大将军，封国国公。开元十四年，雍州贼率梁大海占据滨州、衡州等数州反叛，思绪又率兵讨伐，生擒梁大海等三千余人，斩杀余党二万余级，再次击师驻金关。开元十六年，双州首领陈行范、何有鲁、冯林等聚众作乱，攻陷四十余城。陈行范自称帝，何有鲁称定国大将军，冯林称南越王，割据岭南。玄宗下诏命思绪率领永州、连州、道州等地兵马以及淮南弩手十万人进讨。官军到达双州，阵前生擒何有鲁、冯林，斩首。陈行范潜逃到深州，投奔云冀、谭辽二董。思绪率全军进攻，生擒陈行范，斩首，斩杀其党羽六万级，缴获人口、马匹、金玉数以万计。思绪性情刚烈果决，所得俘虏大多活剥其面皮，或者割开发髻，揭去头皮。将士以下望风畏惧，无人敢抬头看他，因此所到之处都能立功。内给侍牛仙童出使幽州，接受张守圭后会。玄宗大怒，命思绪杀他。思绪将他绑在架子上数日，然后挖出心脏，砍去手足，割肉而食，其残酷如此。开元二十八年去世，时年八十多岁。高力士，潘州人，本姓冯。少年时受阉割，与同类金刚二人在胜利元年由岭南讨击时李千里送入宫中。武则天赞赏他聪明伶俐，少年时礼仪整齐，命他在身边侍从。后来因小过失被鞭打后逐出。宦官高延福收他为养子。高延福出自武三思家，历世于世往来于武三思宅邸。一年多后，武则天又召他入宫，隶属司公台，供给食宿。身高六尺五寸，性格谨慎细密，能传达诏敕，受任宫闱丞。景龙年间，玄宗在藩邸，历世尽心侍奉，得到恩遇。到唐隆年间平定内难，玄宗被立为太子，奏请历世隶属内方，每日在身边侍奉，提升为朝散大夫、内给事。先天年间参与诛杀萧志忠、岑曦等人有功，越级拜授迎清光禄大夫，代理内侍同正元。开元初年，加授右监门卫将军，主管内侍省事务。玄宗尊重恭维，宦官稍合心意，即授三品将军，门前设置旗戟，所以杨思绪、黎敬仁、林昭颖、尹凤祥等贵宠与力士等同。杨思绪持节讨伐，黎敬仁、林昭颖奉命出使宣传，尹凤祥主管书院。其余孙六、韩庄、杨八、牛仙童、刘凤亭、王承恩、张道斌、李大仪、朱光辉、郭权、边令成等在殿头供奉、监军、出使藩国、教坊、功德主当等职务，都是被委任的事务。监军则权力超过节度使，出使则各郡县避让。各郡县富足，宦官一到军中，所期望的贿赂数以千万计，修建功德，购买鸟兽，每到一处花费不止千贯，都由吏士决定可否。所以京城中上等宅地、 金郊肥沃田地，果园池沼，宦官在其中占了将近一半。每当四方进奏文表，必先呈给力士，然后进城御前，小事便由他决定。玄宗常说，力士当值，我睡觉就安稳，所以常常留在宫中，很少出外宅。如果依附巴结的人仰望其风采，希望得到提携，竭尽心力者很多。宇文荣、李林甫、李阔之、盖家运、维坚、杨慎金、王宏、杨国忠、安禄山、安思顺、高仙芝依靠他而取得将相高位，其余任职者不可胜数。肃宗在东宫时称他为二兄，诸王公主都称他为阿翁，驸马之辈称他为也。力士在寝殿侧边帘帷中休息，殿侧也有一院，其中有修建功德之处，雕饰晶莹璀璨，极其精巧。力士谨慎无大过，但自宇文荣以下用权互相倾轧，扰乱朝纲，都是力士所致。他又能随时事变化观察形势，即使最亲爱之人遇到腐败时都不加救援。力士义父高延福夫妻正式受任供奉。岭南节度使在潘州找到他的生母麦氏，送到长安，让两位母亲都在堂备办甘美食物。金吾大将军程伯宪与力士结为兄弟，麦氏去世，程伯宪在灵前散发，身穿丧服接受宾客吊唁。开元十七年，追赠力士父亲为广州大都督，母亲麦氏为越国夫人。开元初年，瀛州人吕玄悟在京师做小吏，女儿有姿色，力士娶她为妻，提升吕玄悟为少卿、刺史，子弟都任王父。吕夫人去世，葬于城东，葬礼极为隆重，朝廷内外争相致祭赠礼，充满道路，从家到墓地车马不绝。天宝初年，加授力士冠军大将军，又兼门卫大将军，晋封渤海郡公。天宝七载，加授骠骑大将军。力士资产丰厚，非王侯可比。在来亭坊建造宝寿佛寺，在兴宁坊建造华峰道士官宝殿真台，可与国家财力相比。在京城西北节里水做水碾，并带动五轮，每日默卖300壶。当初宝寿寺中筑城，力士设斋庆贺，满朝官员都到，凡击中者一击失钱百千，有人揣摩其意，击到20处，少的也有10处。此后又有华州人袁思义特别受玄宗恩宠，但力士机巧缜密，人们喜欢他。袁思义骄横傲慢，世人疏远畏惧他。天宝十四载，设置内侍省内侍监2员，品级为正3品，由力士、袁思义对任。玄宗前往蜀地，袁思义逃走投奔安禄山，力士随从玄宗到成都，晋封齐国公。随从太上皇回京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赐食封500户。上元元年8月，太上皇移居西内甘露殿，力士与内官王承恩、魏月等因侍奉太上皇登长庆楼，被李辅国构陷，流配黔中道。力士到乌州，当地多祭菜却不吃，感伤而吟咏道：“两京作秦脉，五溪无人采。一下虽不同，气味终不改。”宝应元年3月，预设返回，到朗州，遇到流放的人谈论京城国事，才知道太上皇已去世。力士向北望嚎哭痛哭，吐血而死。戴宗因他是老臣，曾保护先朝，追赠扬州大都督，陪葬泰陵。李辅国本名敬忠，是贤舅马家的小儿，少年时受阉割，相貌丑陋，粗略懂得数算，做仆役侍奉高力士，年近40余，命他掌管贤舅中的簿册。天宝年间，贤舅使王弘赞赏他畜牧的才能，推荐入东宫。安禄山之乱，玄宗前往蜀地，李辅国侍奉太子随从，到马嵬驿诛杀杨国忠。辅国向太子献计，请求分出玄宗麾下兵向北赶赴朔方，以图谋心腹。辅国随从到灵武，劝太子即帝位，以维系人心。肃宗即位，提升为太子家令，代理元帅府行军司马事，视为心腹委任，并赐名护国、四方奏事、御前符印军号，一概委任他。辅国不吃荤血，常行僧人之事，处理公务之余手持念珠，人们都相信他善良。随从肃宗到凤翔，受任太子詹事，改名辅国。肃宗返回京城，拜寿殿中间， 兼任贤旧、五方、宫苑、营田、灾阶、总监等使，又兼陇右群牧、金鸡筑前、长春宫等使，勾当少府、殿中二监督使。至德二年十二月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进封成国公，时时封500户。宰臣和百官随时奏报事情，都要通过李辅国来决断。他常在瀛台门处理事务，设置了数十个查事的小吏，官吏有小的过失，没有查不到的，立即加以审问。府县审理案件，三司审讯大案，一定要到李辅国那里取决，他随意区分，都说是治斥，没有人敢提出异议。每次外出有几百甲士护卫，宦官不敢叫他的官职，只叫五郎。宰相李逵是山东的名门大族，位居台府，见到李辅国行子弟之礼，称他为五父。肃宗又为李辅国娶了原吏部侍郎袁熙生的侄女袁卓的女儿为妻。袁卓的弟弟袁毅同时被引进台省，袁卓任凉州长史。李辅国判元帅行军司马，专掌禁军，赐内宅居住。太上皇从蜀地回到京城，住在兴庆宫，肃宗从嘉诚中前去请安。太上皇时常召灵官奏乐，持银公主往来宫中，李辅国常常暗中窥伺他们的间隙而离间他们。上元元年，太上皇曾登长庆楼与公主说话，剑南奏事官经过朝夜，太上皇命令公主和如仙院作为主人。李辅国出身微贱，显贵不久，不被太上皇身边的人礼遇，担心恩宠或许衰减，于是暗中谋划奇策来巩固自己。借着持银公主待客的机会，上奏说南内有一谋，假传诏书将太上皇迁居西内，送持银公主到玉贞观，高力士等人都被流放。上元二年八月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，其余官职照旧。下诏命群臣到尚书省送他，赐御府酒宴，太常乐，武士穿着戎服夹道，朝中官员全部到场。李辅国日益骄纵，请求做宰相。肃宗说，凭你的功勋，什么官不可做，只是为符合朝廷的期望，怎么办？李辅国暗示仆夜裴冕联名上章推荐自己。肃宗秘密对宰臣萧华说，辅国想代平章事，你们打算上章推荐他，是真的吗？萧华不回答，问裴冕说，本来没有这事，我的手臂可以截断，宰相不可得到。萧华又入朝上奏，皇上高兴地说，裴冕果然可堪大用。李辅国怀恨在心。宝应元年四月，肃宗卧病，宰臣等不能谒见，李辅国诬告萧华专权，请求罢黜他，皇上不许，李辅国坚持请求不止，于是罢免萧华之正事，改任礼部尚书。等到皇帝驾崩，萧华最终被斥逐。代宗即位，李辅国与程元振有定策之功，更加恣意专横。私下上奏说，大家只管在内宫坐着，外面的事听凭老奴处置。代宗恼怒他的不敬，因他正掌握禁军，不想立即责备，于是尊他为上父，政事无论大小都委托他参决。五月，加司空、中书令，时时封800户。程元振想夺他的权，请求皇上逐渐加以禁止，趁他有空隙，于是罢免李辅国判元帅行军事，其贤就以下使名分别授予朱贵，并迁居外宅。李辅国这才害怕，茫然失去依靠，下诏进封博禄王，罢中书令，允许他每月初一十五上朝。李辅国想入中书省修谢表，守门官吏阻止他说，上父罢相，不应该再进入此门。于是气愤地说，老奴死罪，侍奉朗君不了，请到地下侍奉先帝。皇上还是用优待的诏书回答他。十月十八日夜，盗贼进入李辅国宅地，杀了李辅国，带着他的头臂离去。下诏用木头刻头安葬，仍追赠太傅。程元振以宦官身份在内侍省当职，多次升迁至内舍省使。宝应末年，肃宗驾崩，张皇后与太子有怨，担心不依附自己，招引越王李系入宫，想让他监国。程元振知道这个阴谋，秘密告诉李辅国，于是挟持太子诛杀越王及其党羽。代宗即位，因功拜飞龙副使，又兼门将军，上柱国，知内侍省事。不久，代李辅国判元帅行军司马，专制禁兵，加镇军大将军，又兼门卫大将军，封保定县侯，充保应军使。九月，加骠骑大将军， 封宾国公，追赠其父元贞为司空，母亲妾室为赵国夫人。这时程元振的权力比李辅国还大，军中称他为十郎。程元振曾向襄阳节度使来添请托，来添不听从。等到程元振掌握大权，征召来添入朝，来添拖延不到。广德元年击败裴某，于是入朝拜兵部尚书。程元振想报私怨，诬告来添有罪，来添竟因此被诛。宰臣裴冕任肃宗山陵使，有事与程元振相违背，便揭发小吏贪赃，贬裴冕为施州刺史。来添是名将，裴冕是元勋，两人被诬陷后，天下方阵都离心。程元振仍以骄豪自居，不顾舆论。九月，吐蕃党项进犯京畿，下诏征兵，各道最终没有军队到来。十月，吐蕃军队到达汴桥，戴宗仓皇出逃到陕州，贼人攻陷京城，府库荡尽。等到了行在，太常博士柳抗上书切谏，请求诛杀程元振以谢天下。戴宗看到大家归罪于他，于是罢免程元振官职，放归田里，加在三元。十二月，皇帝回到京城，程元振穿着丧服在车中进入京城，以图再次任用，与御史大夫王生饮酒，被御史弹劾，聚众议论，法律尚且不容，同恶阴谋，议罪应当从重，有益于此，实情实在难圆。程元振生性凶悍固执，资质本属庸愚，卑微之身何当万死。不久前已宽恕其言行，念其微劳，屈法深恩，放归田里，仍然不能克己，还不知错，既忘了含蓄之恩，另存觊觎之望，胆敢聚众，仍想动摇不臣之令，共为觊觎，妄谈吉凶，仍怀怨恨，戍兵裹甲，便服前行，不顾军亲，疆途不轨，暗验都是事实，无处逃避行罪，手足一门，未足以色责。朕仍不忘其微笑，再次赦免罪人，特宽抚越之诸，使其正受流放之典，因长期流放为真州百姓，委托京兆府差人递送，沿途州县差人房员到了那里拘押，不许东西，纵有非常之赦，也不在惠恩之县，凡百官庶民应体会朕心。于朝恩天宝末年以宦官身份入内侍省，起初为品官，己世皇门，性格狡黠聪慧，善于宣达，通晓书记，至德年间常命他兼军事。九节度使讨伐安庆，叙于相州不利统帅，以于朝恩为官军荣宣慰处置使，官军荣使的名号从于朝恩开始，因功累加左监门卫大将军。当时郭子仪屡立大功，当代没有超过他的，于朝恩嫉妒他功高，屡次使用离间计，郭子仪尽心奉上，毫不介意。肃宗英明觉悟，特别了解他的忠心，所以于朝恩的离间没有成功。自从相州之败，史思明再次攻陷河洛，于朝恩常统领禁军镇守陕州，以镇守东夏。广德元年，西藩进犯京畿，戴宗前往陕州，当时禁军没有集合，征召离散。等到了华阴，于朝恩大军突然来到迎接，六师才振作。从此身家宠溢，改为天下官军荣宣慰处置使。当时四方未宁，万物繁忙，皇上正注意勋臣，于朝恩专掌神策军，出入宫中赏赐无数。于朝恩生性本属繁劣，依仗功勋自我夸耀，无所忌惮，时常招引腐儒及轻薄文士于门下讲授经籍，写作文章粗略能执笔示意，便在朝事之中大言，自称有文武才干，以邀恩宠。皇上优礼待他，加叛国子建士、光禄、鸿胪、李冰、内飞龙、贤旧等使，前往国子监理事，特召宰臣、百官、六军将军送行，京兆府准备食物，教方赐阅。大臣群官二百多人，都以本官被张福充任副学生，列于国子监廊下，待召给钱万贯充实本，以供学生除料。于朝恩自意专横，求取无厌，凡有奏请，以先允为度，宠臣没有能比得上的。大历二年，于朝恩献出通化门外赐庄为寺，以资张敬太后名符，仍请求以张敬为名，又加新造穷极壮丽，因城中财木不足耗费， 于是上奏拆毁曲江亭馆、华清宫观楼及百司行署，降向梅官宅地供其使用，土木工程耗费超过万亿。三年，让出叛国子建士，加韩国公。张敬太后忌日，百官在新唐寺行香，于朝恩在寺外车房设置斋馔，严请宰臣百官就食。于朝恩放肆谈论时政，公卿恐惧。户部郎中乡李造、殿中侍御史李看用正言驳斥他。于朝恩不高兴，于是罢会。后来曾在国子监行事殿里，宰臣百官都与会，于朝恩讲解《易经》征引顶卦复素之意，以讥讽元宰。元宰心中怀恨，暗中图谋除去他。皇上因于朝恩太横，也厌恶他。元宰想伺机巧言重伤他，于是用复兴崔昭为金兆尹，四察于朝恩的举动。崔昭不惜才会，暗中与于朝恩党羽陕州观察使黄甫温相勾结，黄甫温与崔昭协同。从此于朝恩的动静元宰都知道，大小事情都报告皇上。皇上更加愤怒，于朝恩没有察觉，日益骄横。元宰上奏加于朝恩十封，又加黄甫温权位，以放纵其欲望。五年，于朝恩所亲近的武将刘希先稍微有过错忤逆，皇上暗示他，下诏罢免于朝恩官军容使，加十封前后共一千户。于朝恩开始怀疑，但每次朝谒恩顾如常，也不把元宰放在心上。适逢寒食节宴请近臣，于朝恩入谒。在此之前，每次宴罢必定出宫回营，这天有诏留他。于朝恩开始恐惧，言语很是悖逆傲慢，皇上也因旧恩不责备他。这天于朝恩回府自缢而死，刘希先也被下狱赐死。刘希先出身行伍，有履历，形貌高大伟岸，以骑射闻名。于朝恩用他为神策都虞后，封交河郡王，善于揣摩于朝恩意旨，深被信任。累迁至太仆卿，与兵马使王驾鹤同掌禁兵，所作不法。暗示于朝恩在北军设置监狱，召集方士凶恶少年，罗织城内妇人，诬以违法，捕至狱中，残酷拷训，没收其家产，禁没于军。或有举选之事，财物稍多，客居旅舍，遭遇横死的不止一人。方士苦之，称为入地牢。捕贼吏有假名官者，尤其凶恶，因屡次设置大狱，家产巨万。刘希先党附他，地处静谧，人不敢言。于朝恩死后，皇上宽宥他，因素质不顺，担心不被容纳，常自依据。与王驾鹤连职，刘希先言辞多不恭敬。王驾鹤醇厚谨慎，皇上信任他，至此将刘希先的话报告皇上，于是杀了他。假名官本是万年县捕贼吏，侍奉刘希先，自为凶恶，毒甚豺狼。于朝恩、刘希先死后，元宰又接受假名官的奸谋，暗中宽容他，特奏令其去江西效力。假名官将要出城，百姓数万人怀揣砖石等候他，元宰命势力制止。假名官在洪州二年，观察使魏少游宽容他，等到陆四公带魏少游到郡之日，召假名官吃杀了他。有识者贬低魏少游之名，称赞陆四公的正直。于朝恩一向礼遇礼部尚书裴世焉、户部侍郎判度之第五旗，两人也受牵连被贬官。窦文昶、霍先明起初在东宫侍奉德宗，当初于朝恩被杀后，内官不再点兵，德宗将清军委托白志贞，白志贞收纳了很多豪民的贿赂，补为军事，收取他们的雇职，本人不在军中，只以民籍请典而已。京师之乱，皇帝召禁军御贼，白志贞没有平时召集，这时没有一人到来，只有窦文昶、霍先明率领朱宦官及亲王左右随行。白志贞被贬官，左右禁旅全部委托窦文昶主管，随从前往山南，两军逐渐聚集。德宗回到京城，很猜忌宿将，凡卧兵多的都罢免了。禁军由窦文昶、霍先明分别统领。贞元十二年六月，特立护军中尉两员、中护军两员，以统帅禁军。于是以窦文昶为左神策护军中尉，霍先明为右神策护军中尉，右神威军使张尚敬为右神策中护军，内业者兼焦希望为左神策中护军， 自窦文长等开始。当时窦获得权力，震动天下，藩镇截江，多出自禁军、台省清要，时常出自他们门下。窦文长累加骠骑大将军。这一年，霍先明生病，皇帝赐马十匹，命他在朱寺为僧斋以祈福。久病不愈，14年突然去世。皇上怀疑左右小史正将在食物中下毒，被流放的有数十人。霍先明死后，以开府内常侍第五首亮为右军中尉。窦文敞连上表请求退休，皇帝答应了。贞元15年之后，杨志莲、孙荣义担任左右军中尉，也效仿窦文敞、霍先明的做法，依仗恩宠骄横放纵，贪图利益，冒求宠幸的人因他们接受贿赂而有利可图，大多依附他们。到了贞元末年，宦官势力再次强盛。顺宗即位，王叔文执政，与韦执义谋划夺取神策军的兵权，于是任用老将范希朝为京西北禁军都将。事情尚未实行，就被宦官巨文贞等人排挤，王叔文被贬计划终止。巨文贞，贞元末年的宦官，后来随义父改姓，叫刘贞亮，性情忠诚正直，刚强而践行道义。顺宗即位，因封疾不能上朝处理政事，宦官李忠言和牛美人侍奉疾病。牛美人从皇帝那里接受旨意，再传达给李忠言，李忠言交给王叔文。王叔文与朝中官员柳宗元、刘禹锡、韩日华谋划商议，然后下达中书省，让韦执义施行，所以王叔文的权力震动天下。王叔文想夺取宦官的兵权，每当李忠言宣布命令，内臣没有敢说话的，只有刘贞亮提出意见与他争论。刘贞亮知道他们朋党气焰嚣张，担心败坏朝政，于是与宦官刘光琦、薛文贞、上演、解玉等人谋划，上奏请求立广陵王为皇太子，主持军国大事。顺宗同意了。刘贞亮于是召学士魏次公、郑英、李成、王涯进入金銮殿，起草立太子的诏书。等到太子接受内禅，全部驱逐王叔文的党羽，正式全部委托给旧臣。当时舆论称赞刘贞亮的忠诚，多次升迁至右卫大将军、知内侍省事。元和八年去世，宪宗思念他辅佐拥戴的功劳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。吐突成璀，幼年时以小黄门身份在东宫当职，生性聪明有才干。宪宗即位后，受任内常侍、知内省事、左监门将军，不久授左军中尉，功德实。元和四年，王承宗反叛，下诏任命吐突成璀为河中、河南、浙西、宣赦等道赴镇州行营兵马招讨等使，内侍省常侍宋维成为河南、陕州、河阳以来管义使，宦官曹怀玉、刘国珍、马江朝等分别担任河北行营粮料管义等使。谏官、御史上书接连不断，都说自古以来没有由宦官担任兵马统帅的，补缺独孤玉、段平仲尤其激烈急切。宪宗不得已改为充任镇州以来招抚处置等使。等到吐突成璀率领禁军上路，皇帝亲临通化门楼慰问小玉后送行。出兵一年没有战功，于是派人秘密告诉王承宗，让他上书戴罪，许诺以罢兵作为和解条件。又上奏说昭义节度使卢从史一向与贼人勾结，答应替王承宗请求节度使符节。于是引诱潞州牙将乌仲应谋划捉拿卢从史送往京城。等到王承宗的表彰送到，朝廷商议罢兵，吐突成璀班师回朝，仍然担任禁军中尉。段平仲上书直言，极力论说吐突成璀轻率谋划，耗费财物，请求杀了他向天下谢罪。宪宗不得已将他降为军器使，不久又恢复为左卫上将军、知内侍省事。当时弓箭库使刘希先收取羽林大将军孙熟20万钱，以求取方镇职务，事情败露被赐死，供词互相告发，牵连到吐突成璀，于是把他外放为淮南节度监军使。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性情狂放阴险，通过鬼院上书议论刘希先、吐突成璀无罪，不应贬谪杀戮。建议大夫知鬼是孔魁，看到李涉奏书的副本，不肯接受他的奏章。李涉拿着奏书在光顺门想要进城，孔魁上书论说他奸邪，李涉被贬为峡州司仓。皇帝对待吐突成璀的心意未了， 而宰相李绛在翰林当时多次议论吐突成璀的过错，所以将他外放。元和八年，想要召吐突成璀回朝，于是罢免了李绛的相位。吐突成璀回朝，再次担任神策中尉。惠昭太子去世，吐突成璀建议请求立李王李宽为太子，宪宗没有采纳，立了遂王李佑。穆宗即位，怀恨吐突成璀不拥护自己，杀了他。晋宗时，中尉马存亮论说吐突成璀的冤屈，下诏为他平反，并命他的养子事业以礼收葬。王守成，元和末年的宦官。宪宗病重，宦官陈洪庆等人弑君叛逆。宪宗英明神武，威望恩德在人心，宦官们隐瞒此事，不敢讨伐，只说服药暴崩。当时王守成与中尉马敬谈、梁守谦、刘承协、韦元素等人定册立穆宗皇帝。长庆年间，王守成主持枢密事务。当初元和年间，王守成担任徐州监军，遇到义城一人郑注，出入节度使李运家中。郑注聪明过人，博通典籍技艺，下棋、医道、占卜尤其精妙，见到他的人没有不欢喜的。郑注曾为李运煮黄金，服用一刀龟可以治愈痿弱重坠的疾病，还能返老还童。李运和王守成服用后很有效。王守成主持枢密后推荐引入宫中，穆宗待他也很好。郑注多奇诡之术，每次与王守成交谈必定通宵。文宗即位，王守成担任骠骑大将军，充任右军中尉。郑注又得到文宗宠幸，后来依靠王守成大行奸邪舞弊。文宗因为元和逆党还在，其党羽势力很大，心中常愤慨惋惜，闲居不悦。翰林学士宋申锡曾在独自应对时探知皇帝心意，皇帝略微说了他的意思，宋申锡请求逐渐清除那些逼迫。皇帝也认为宋申锡沉稳厚重有谋略，认为此事可成，于是任用为宰相。宋申锡的谋划未成功，被郑注察觉，王守成于是令军吏窦卢柱诬告宋申锡与张王谋反，宋申锡因此被贬。宰相李逢吉的侄子李训与郑注交往，李训也机变诡诈多端，二人情投意合，都被王守成器重。又引荐李训进入宫中，为皇帝讲解《周易》，得到宠幸后，又探知皇帝旨意，再次以清除宦官的计划投合皇帝心意。皇帝认为李训才辩纵横，认为此事必能成功，给予特殊宠遇，从流放人中任用为学官，充任侍讲学士。当时裘世良有辅佐皇帝的功劳，被王守成压制，职位未能显达。李训上奏任用裘世良来分王守成的权力，于是任命裘世良为左军中尉。王守成不高兴，两人互相矛盾。李训利用他们的不和。太和九年，皇帝命令内养李好古携毒酒赐给王守成，秘密不张扬。王守成死后仍追赠扬州大都督。他的弟弟王守捐担任徐州监军，被召回，到了中牟被杀。王守成豢养李训、郑注，反而遭祸，人们都对他受奸佞之害感到痛快，而厌恶李训、郑注的阴险狡诈。李训除掉王守成后又厌恶郑注，于是上奏任用郑注为凤翔节度使。李训想要全部诛杀宦官，于是与金吾将军韩约、新任太原节度使王凡、新任兵宁节度使郭行瑜、代理御史中丞李孝本、代理金兆尹罗立言谋划。同年11月21日，皇帝亲临宣政殿，百官班列已定，韩约不作报平安，而是上奏说臣在仪仗官署内的石榴树上昨夜降下甘露，请陛下前往仪仗官署观看。皇帝承辇前往金吾仪仗，中尉裘世良与各宦官先到石榴树那里观看，察觉其中有诈，又听到帷幕下有兵器声，仓皇返回奏报说南衙有变故，于是扶着皇帝的辇车进入阁门。李训跟在辇车后大喊，兵宁、太原的军队为什么不来救难，保卫皇上的每人赏百千。于是巡逻的士兵和御史台的随从持兵器进入宣政殿院，宦官死了很多。辇车进入阁门后，宦官们高呼万岁。不久，裘世良等人率领禁军500多人露出刀刃从东上阁出来，逢人便杀。王涯、贾素、舒元瑜、李训等4位宰相以及王凡、郭行瑜等11人失衡宫阙之下。从此大权归于裘世良、 和于弘志。到宣宗即位，又诛杀了其中太过分的，但宦官势力仍然掌握着军权重任。田令孜本来姓陈，咸通年间跟随义父进入内侍省，成为宦官，颇有学识，有谋略，从朱司小史监军朱镇用兵，多次升迁至神策中尉、左监门卫大将军。乾伏年间，盗贼在关东兴起，各军讨伐盗贼，任命田令孜为官军容，制置左右神策、护驾十军等使，京城失守，跟随熹宗前往蜀地。皇帝回京，田令孜颇有匡扶辅助的功劳。当时田令孜威权震动天下，当时关中寇乱刚刚平定，国家费用空虚枯竭，各军供给不足。田令孜请求将安邑、解县两池的专卖盐税利润全部归属神策军，诏令下达。河中王仲荣上书抗辩，说盐使名义上长期隶属于本道，省府自有常规。田令孜发怒，任用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，王重荣不接受诏命，田令孜率领禁军讨伐他。王仲荣引太原军作为援军，在沙苑交战，禁军大败，京城再次大乱。熹宗出奔宝鸡，又转移到山南，各藩镇都怨恨田令孜惹事。田令孜害怕，引前任枢密杨复恭代替自己，跟随熹宗到凉州，请求担任西川监军。西川节度使陈敬轩是田令孜的弟弟。昭宗即位，三川大乱，下诏宰相韦昭度镇守西川，陈敬轩不接受替代。田令孜引阆州刺史王建为援军，王建向来以父亲之礼侍奉田令孜。当时王建正在东川作乱，听到田令孜的召唤，认为西蜀可以图取，欣然前往。王建率领所部1000多士兵到达汉州，陈敬轩认为王建雄豪难以控制，拒绝并打发他走。王建说，使君阿父召唤我到了门前却拒绝，林帆听说了，谁肯容纳我，替我回报令公，我王建到此已无处可归了。于是派遣使者上表，请求讨伐陈敬轩以效力。朝廷嘉奖他，就任命韦昭度为昭讨，进入蜀地增兵。一年没有功劳，韦昭度返回京城。王建于是断绝栈道，不通报朝廷使者。一年内即攻成都，陈敬轩计策困窘，派田令孜出城与王建讲和。王建最终自己成为蜀地统帅，田令孜因为义父的缘故仍然依附他兼军事。不久陈敬轩被毒死，田令孜也被王建杀掉。杨复光是内常侍杨玄驾的养子，幼年以宦官身份进入内侍省，慷慨有节义，有谋略，担任小黄门监军镇兵征讨。乾伏年间，贼首黄巢侵犯江西，杨复光担任排阵使，派遣判官吴彦宏入城晓谕朝廷旨意，黄巢就命令部将上军长奉表归顺。招讨使宋威嫉妒他的功劳，合并兵力攻击贼军，黄巢愤怒，再次进行劫掠。朝廷杀了上军长，怨恨更加深重。宋威战败，杨复光总揽兵权，进攻洪州，擒获贼将徐唐举，下诏任命荆南节度使王铎为招讨，代替宋威。杨复光兼中五军驻扎在邓州，以阻挡贼军锋芒。京城被贼军攻陷，节度使周吉接受伪命，贼军使者往来频繁。周吉曾在夜里设宴，紧急召见杨复光，左右说周公归附贼军，必定谋害内侍，不如不去。杨复光说世事如此，按照道义不能只求保全，就前去了。酒喝得酣畅时，周吉谈论本朝之事，杨复光于是流泪。过了很久说，大丈夫所感念的是恩义，而计较利害不是大丈夫。您从平民享受公侯的富贵，难道舍弃十八代天子而向北称臣于贼，还有什么恩义利害可言？声泪俱下，周吉也为他流泪。周吉说，我不能独自抗拒贼军，表面奉承而内心图谋，所以召见您，洒酒为盟。当夜杨复光派他的养子杨守亮在驿馆杀了贼使。当时秦宗权背叛周吉，占据蔡州，杨复光获得中武军3000人进入蔡州，劝说秦宗权让他一同举义。秦宗权派部将王叔率领1000人跟随杨复光收复荆襄。驻扎邓州时，王叔逗留不前，杨复光杀了他，吞并其军队， 分为八度。陆彦宏、靳辉、李师泰、王建、韩建等都是八度的大将。进攻南阳，贼将朱温、何勤前来迎战。杨富光打败他们，进军收复邓州，向皇帝行在报捷。那时是中和元年五月。杨富光乘胜追击贼军，到了蓝桥，因母亲去世回家守丧。不久起复，受诏充任天下兵马都监，督率各军入关平定官府。王仲荣担任东面招讨使，杨富光率兵会合。中和二年七月，到达河中。贼将朱温据守同州，杨富光派使者小玉他。九月，朱温率领所部前来投降。当时贼将李祥据守华州，皇朝贼寇更加猖獗，王仲荣很担忧，对杨富光说：臣服贼军则辜负国家，抵抗作战则兵力薄弱，今日成败不可预知，您请图谋此事。杨富光说：雁门李仆业以雄武威震北陲，他的父亲与我的先世同患难。李雁门奋不顾身，自从拨迁以来征兵未到，是因为太原阻路。如果用朝廷旨意小玉正宫，诏令一道，他的军队必定到来。王仲荣说：好。王铎派遣使者奉墨诏前往太原，太原派兵跟随。等到收复京城，三次击败皇朝贼军，杨富光与他的儿子杨守亮、杨守宗等身先士卒，功劳居多。同年六月在河中去世，时年42岁。杨富光虽然是宦官近臣，但慷慨有大志，善于安抚士兵。他去世那天，军中连续多日痛哭。他去世后，平定贼寇、建立功勋的人大多是杨富光的部下门人和旧将。他的众多义子，杨守亮任兴元节度使，杨守宗任中武节度使，杨守信任商州防御使，杨守忠任扬州节度使，其余以守为名的有数十人，都担任州牧、郡守或将帅。杨富光是贞元末年左军中尉杨志廉的后代，杨志廉的儿子杨清义在大中年间任神策军中尉。杨清义有三个儿子，杨玄义、杨玄驾、杨玄石。杨玄义在咸通年间掌管枢密，杨玄石在潜伏年间任右军中尉，杨玄驾任河阳监军。杨富光就是杨玄义的儿子，凭借父亲的关系，年幼时成为宦官，进入内侍省。他读书识字，有学问，经常兼领各镇军队。庞勋之乱时，他兼镇有功，从河阳监军入朝任宣徽使。咸通十年，杨玄义去世，杨富光被起复为枢密使。当时皇朝进犯京城，左军中尉田令孜任天下官军容制置使，专断朝廷内外事务。杨富光每次遇事都力争是非得失，田令孜发怒，将杨富光降职为飞龙使，于是杨富光称病退居蓝田。唐僖宗从蜀地返回京城，田令孜出兵违背军令，皇帝再次驾临山南，重新任用杨富光为枢密使，不久接替田令孜任右军中尉。当时行在的制置、内外的筹划都出自杨富光。皇帝返回京城后，授予他官军容使，封为魏国公。唐僖宗驾崩，迎历寿王即位。文德元年，加授杨富光开府仪同三司、金吾上将军，专门掌管禁军。他掌握军权后，很专擅朝政。唐昭宗厌恶他，正是多咨询宰相。所以韦昭度、张俊、杜让能每次上奏，就举大中年间的旧例，稍稍抑制宦官的权力。昭宗生性明察，从此偏听偏信的嫌隙产生了。国舅王圭在宫中颇任执事，杨富光厌恶他，上奏授予他黔南节度使。王圭到几百江，船帆淹死，舆论归咎于杨富光。昭宗常常切齿痛恨杨富光。杨富光的义子天威军使杨守立，权势勇猛为六军之首，人们都躲避他。昭宗想惩处杨富光，害怕杨守立作乱，就对杨富光说：我要你家的守立在我身边，可以让他进来。于是赐杨守立姓李，名顺节，恩宠特别，权势与枢要相当。李顺节于是与杨富光争权，常告发他的隐秘之事，授李顺节镇海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。大顺二年九月，下诏命杨富光退休，赐给他手杖和鞋子。杨富光失势后，想退居商山的别墅， 他的宅地在昭化里，靠近玉山营。义子杨守信任玉山军使，杨守信时常到杨富公宅地问候。有人诬告说玉山军使与杨富公谋乱，昭宗下诏命李顺杰率领禁军攻打他们，昭宗亲临延禧楼，杨守信率兵抵御，李顺杰屡次战败。傍晚时分，杨守信、杨富公率领全族出通化门，直奔兴元。杨守信命令部将张婉殿后，张婉战败被擒。杨富公到兴元后，节度使杨守亮就纠合各守义兄弟起兵，以讨伐李顺杰为名。天子下诏命李茂贞、王行于讨伐他们。第二年，杨守亮兵败，杨富公与杨守亮率领全族准备逃奔太原，进入商山。到乾元县，被化州兵抓获，押送京城，都在街市斩首示众。李茂贞攻占兴元，进献杨富公前后与杨守亮的私人书信60纸，其中诉说退休缘由，说成天是隋朝就业，大职只管囤积粮食训练士兵，不要进贡。我在荆棘中扶持拥立寿王，竟如此复兴，门生做了天子，既得尊位，就废除定策国老，其不逊如此。后来杨富公的义子杨彦伯逃奔太原，收敛杨富公的尸骨，葬在介休县的抱负山。杨富公之后宦官西门仲遂任右军中尉。李茂贞刚兼并山南时，军队强盛，干预朝政，宰相杜让能与西门仲遂等人谋划诛杀他，军队出动，被李茂贞击败，西门仲遂被杀，于是任命宦官骆全冠、刘景轩为左右军中尉。乾宁二年春天，李茂贞、王行于率兵入朝，杀了宰相韦昭度、李希。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率军渡过黄河，讨伐滨州，齐州的两位主帅驻军在渭北。骆全冠与李茂贞的宿卫将领严归，胁迫皇帝前往齐州，昭宗仓促驾临沙城。李茂贞因为太原方面问罪，就杀了骆全冠、严归来自我解脱。昭宗驾临化州，宦官势力稍有收敛。等到光化年间返回皇宫，宦官景务修、宋道弼又专擅国政，宰相崔胤非常厌恶他们，朝廷内外不和。宰相徐彦若、王伯友、杜亮看到他们阴险，相互倾轧，担心危害时局，曾上奏说君主应当务求大体，平心驾驭万物，没有偏私。偏信偏听是古人所忧虑的，如今宦官依仗恩宠，路人侧目，都知道这个弊端，但不能很快改变，等祸难渐渐平息，以到来消弭。陛下不要泄露圣意，开启他们的奸诈。崔胤知道王勃的奏言，很怀恨在心，另一天见昭宗，说王勃奸邪，以为赤使外应，不可再相位。二年六月，贬谪王勃的官职，赐死在蓝田。宋道弼、景务修也被赐死，任命枢密使刘继树、王凤先为两军中尉，调徐彦若出镇南海。崔胤执政后排斥宦官，刘继树等人向外结交藩镇，作为党员。11月6日，刘继树假传诏书命皇太子监国，于是废除昭宗，将昭宗安置在东内，夺取传国宝玺交给太子。昭宗在和皇后宫中，几个人随行，被幽禁在东宫。刘继树手持银鹰，在昭宗面前用鹰在地上数说昭宗的罪状，说某时某事你不听从我的话，这是第一条罪状，如此悖逆。于是命李师前率兵包围，融化溪水，浇灌门锁。当时正值严寒，嫔妃没有被子，哭声传到外面，凿穿墙壁送食物，持续两个月。12月30日，崔胤等人谋划反正，诛杀刘继树、王凤仙，重新迎立昭宗即位，改元天复元年。当年11月，朱全忠侵犯河中、化州，攻陷了他们，京师震动恐慌。中尉韩全惠请皇帝暂往凤翔，朱全忠追赶，逼迫皇帝车驾，军队包围凤翔多年。3年正月，李茂贞杀了两军中尉韩全惠、张鸿雁、枢密使袁义简、周敬荣等22人，都斩首，用布囊装起来，命学士薛一举送给朱全忠求和。这个月，朱全忠迎接皇帝返回长安，下诏任命崔胤为宰相，兼判六军诸位。崔胤上奏说高祖、太宗在太平时期没有宦官掌管军队，自从天宝以后，宦官逐渐兴盛， 贞元、元和年间，分羽林卫为左，右神策军，使护卫随从，命宦官主管，只以2000人为定制，从此参与掌管枢密。因此内务各机构都归于宦官，上下弥缝，共同做不法之事，大的倾覆朝政，小的煽动藩镇。皇帝多次流亡，朝廷逐渐衰弱，推究祸乱根源始于宦官。自从先帝在位以来，陛下继承之后，党羽日益炽盛，交相扰乱朝纲，如果不铲除其根本，终究会成为国家的害虫。内廷各部门由宦官主管的，希望全部废除，各道监军使都追回朝廷，就是国家万世之力。宦官的产生始于秦汉，赵高、严乐最终灭亡嬴姓宗室，张让、段珪于是倾覆刘汉国祚，放纵他们的意志，国家必定受害。醒悟他们的作为，国运可以延长。朕所以决断不移，祈求上天永保国命。先皇帝即位之初，年纪幼小，一群小人相互推举，突然专断大政，于是毒害流布天下，战事起于山东，皇帝迁居三川，几乎丧失地位。等到朕继承帝位，更加被武慢，杨复恭、西门仲遂逞其祸害，宋道弼、刘继树继续其凶恶，幽禁羞辱朕身，欺凌胁迫幼主。天复年间返回正位，朕罪己求安，两军中尉和内枢密一切假借他们。韩全慧等人常怀愤恨，一心报仇，看待将相如同血仇，轻视君主如同木偶。不满一年，竟导致流亡。到了祁阳，如同被囚禁。上忧社稷倾覆，下痛百姓流离，茫然独居，无处控告。朱全忠未兼文武，深知朕心，驻兵将近3年，独自决断才诛杀元凶。如今在郊庙谢罪，急居恭维，正行应当在事情之初，除恶应当断绝其根本。先朝急政五次导致流亡，京畿的百姓减少大半。父亲不能庇护儿子，丈夫不能保护妻子，念及于此，痛入骨髓。这是谁的罪过？就是你们这些人造成的。帝王治理国家，内有宰府卿士，外有藩镇大臣，怎能让受过宫刑的人参与大政？何况这些人都是朕的家臣，比之于人臣之家，就是奴隶之流。如此恣意横行，罪恶满盈，上天命令诛杀他们，罪过岂能赦免？横尸伏法，本来不值得怜悯，长久包容容忍，也多有惭愧。帝无可犯以下，都应赐死。在京畿的同州、化州、河中都彻底处置完毕。各道监军使以下，以及管辖范围内经过和停留的内史，敕令到后，一律就地诛杀，然后奏闻。以命令依照本朝旧例，酌情留下30人，各赐黄卷衫一件，以备宫内指使，仍不得擅自收养义子。左右神策军一并停废。当天，各司宦官100多人，以及随驾奉祥的群小又200多人，一时在内侍省斩首，血流涂地。还有工人宋柔等11人，两阶僧道与宦官相好的20多人，都在京兆府被杖毙。内廷各司全部罢除，都归属省司。从此京城没有宦官，天子每次传达诏命，就命工人出入。崔胤虽然复仇快意，但国运不久也覆亡，可悲啊。赞语说，高大的城墙大厦靠的是粗壮的营柱和柱础，保卫国家抵御外侮也需要明德之人，小人胸怀狭窄，行动不自量力，投鼠忌器，实在令人叹息。